各位同学，各位董事长，各位总经理，你们好。今天我为董事长、总经理讲一个小片段。我们中国劳动法规定，员工辞职只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基本上是无原则的呢，予以放行，不能约定违约金，而且也基本上不能约定培训费用补偿，因为我们中国劳动法所界定的培训，企业的内部培训一律不算培训，或者说一律不能作为补偿的依据。如果要培训，一定是送到外部去学习，而且必须是半年以上。所以事实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技术都是内部技术、内部经验、内部的一个诀窍，外头是不可能学到的，大量的培训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因此啊，外部培训并且还要半年以上才可以约定赔偿要求，这一条基本上对员工的随便辞职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中国员工的辞职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方便的国家，已经到顶了。当然也有的国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员工可以随便辞职的但是也没比我们更自由，因为我们已经到顶了，就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约束。那么所以我们中国的人员流动力、跳槽力之高，旷世难寻，这就导致我们中国产业的全面低端化，只能去生产领带、衣服桌子这样的一个低技术产品，因为低技术产品的员工的培训只要两三天就可以了。而你搞精密仪器、高科技，比方说据教授复旦拓山心理测量软件公司要培养一个心理测量量表的一个研发人员，那没有七年八年的功夫是培养不出来的。那么事实上呢，由于呢培养人是非常费钱费功夫，成本巨大，那么所有的企业都盯着脑子都盯到哪里去了呢？盯着去挖人家现成的人才。比如说培养一个人需要费用还是实际上成本是100万，他挖一个人就省了100万，省了100万以后呢，他就把这100万省下当中拿出30万给他涨工资于是这个挖过来的人工资明显的比培养人的一个企业的这个工资来得高，然后呢这个员工还非常的愤怒觉得原先的老东家亏待了他，你看人家一挖他，对吧，工资就立马涨上去，他并不知道挖人的人他省掉了培养成本，这种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常常而且时间非常的长。那么人人呢都动脑筋去挖那些高技术工人和高技术研发人员，那么我们中国的那个产业升级就成了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制造业全面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人高居庙堂之高，他其实是不晓得底下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包括据教授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头大所以呢我的技术人员一律必须是我的弟子是用这种师徒关系的纽带来稳定这个技术人员，否则的话呢肯定被别人挖光的。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办法还是有一些的。菊门学派里头有一个非常独有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是当年是我评副教授的时候的一个论文，这个论文就是一个创新技术当然创新心理学很多很多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叫中式头脑风暴会。这个中式头脑风暴会并不是西式头脑风暴，不是你们外头书上讲的那种头脑风暴会。要知道我们很多人来跟我呢就是谈一个问题，你说鞠教授你看呢我呢虽然知道你这个讲课呢是科普，但是呢我发现你这个科普皮毛之皮毛收获也很大，那么他们就说哎呀鞠教授你推荐什么什么书我要系统的学习。其实你们想想给 EMBA 讲课的老师都是学费这些学生都要交50万、60万、70万、80万，交这么巨额的学费来听课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外头书上看得到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又这么差，这个书上能看得到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好东西？ 就像有人说我们呢啊去买一本书啊去来看看啊这个诺贝尔奖发明的那些技术诀窍是什么，这怎么可能看得到啊，这是开玩笑啊，这是我们中一些人懒汉思想，就什么事情都希望呢没有投入最好呢无本啊有大收获，本钱没有大收获的这种中国惯有的思想的产物，所以中国人呢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的差的，对吧？每个人都是想呢不要花钱，不要花成本，不要花时间啊拿到了这个最好的一个技术，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反而都没有了啊，没有了。那么这个，但是这个中式头脑风暴会是曝光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评职称嘛，你肯定要发论文。我每次评职称的时候，我就捡点东西出来啊，抛出去啊。但是评完职称以后就不会啊，一般都不会写了。所有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这种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啊，对教授们的要求其实是一个什么圣人要求啊，圣人要求要这个人无私无欲啊。事实上呢，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啊。好，那么这个中式头脑风暴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那么当时我就用中式头脑风暴会啊召开人啊进行创新，到底怎么控制人员流动力啊？那么今天就讲其中的一个点啊，一个点还是蛮有效的。当时头脑风暴会轰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还是蛮有效，但是我要强调啊，人员流动力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其中的一招。办法是建一个网站，你跟员工，不是所有的员工啊，因为有些低端技术员工流动没有关系的嘛，对，无所谓，你比如扫地的流就流呗，对吧，无所谓了。那么有一部分员工，关键部门需要培养需要投入的员工啊，签劳动合同时里面注明一条，就是你假定合同未到期，没有到期呢，你就违约辞职，本公司有权利把你这个事实放在网站上。首先有人说这是侵犯隐私，要注意辞职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隐私，哪有一个人从公司辞职别人不知道的，它不是属于隐私啊，是一个啊。有人说这是诬陷，这怎么是诬陷？辞职是一个事实，怎么是诬陷？你没有辞职说你辞职才是诬陷，你辞了职公布辞职，这不是属于诬陷啊。这既不是属于诬陷，也不是属于隐私的范畴。好，这样网上一公挂在那里，终身挂在那里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威慑。怎么是一个威慑呢？就是以后你去找工作，这个人找工作，假定这个公司呢到网上一搜他的情况，因为技术人员嘛，很可能网上有点信息啊，比如说知识分子啊，什么都有点信息。一搜，哦，这个家伙违约辞职，马上咯噔一下，他呢应聘下一家公司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并不是说一定不能成功，但是概率降低。这就是一个有效的阻吓活动，这是被逼没办法啊。罗斯克里做道场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啊。那么呢，中国现在的经济产业无法升级啊，问题很多。其实很多不仅没有在实践的企业管理当中有丰富经验的人的啊，他没有企业管理的丰富经验的那些学者或者官员，常常闹不清楚问题的重点所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人员流动率太高。这个太高，既跟有人说收入高，收入高你不就没问题吗？要知道收入只是导致流动与不流动的一个因素啊，一个因素。而且你培养企业培养人才的企业的收入是不可能比挖人才的企业收入高的，工资定的它不可能，因为否则它成本就打不过来，大家都在拼竞争的时候，谁的成本低谁就占优势啊。你培养企业的那个培养人才的企业，他的一个员工的工资一定低于那些挖人才不培养人才的企业。如果他的工资定的跟培养人挖人才的企业的这个工资一样高，这个企业一成本就过高，在竞争中一定失败啊，一定失败。这就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机制设置对一个微观的影响问题啊。当然作为企业家董事长总经理们，你们呢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改变宏观的东西，只能在这个宏观既定的螺丝壳里面做些微调，使情况缓和一点，问题呢严重程度轻一点 但是我再次强调，控制这个人员流动啊，控制人员流动它是一个系统工作，首先就是要从招聘开始，其次里头还有很多种办法，我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个办法啊，并且我们这一讲是和招聘中控制人员流动来配讲啊，因为我们这个是科普嘛，总是啊科普嘛，总归不可能讲得太复杂，而且大家也不爱听啊，大家不爱听，大家爱听的就是短平快的东西啊。那么啊，我们跟招聘中如何控制人员中的配讲，配在一起讲啊，配在一起啊，你们看看另外一个东西，这样对你的收获就更大了。好，今天呢，鞠老师呢啊，这个老头唠嗑呢就到了这里。要注意啊，我呢每个礼拜就是讲个两三次，每次十分钟，实际上这样倒是也是啊蛮陶冶情操的啊，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不过讲多了就累了啊。那么讲多了啊，我每年讲课的时间是控制的非常死的，就是讲那么几十天，就是这么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放在什么呢？啊，放在做学术上，其次呢是什么呢？放在管公司上啊。我60%的时间是做研究工作，30%的时间是做啊，这个30%左右的时间是管企业。那么呢，啊，只有10%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就是30-40天，就这么多的时间讲课而已啊，不会多讲的。好，不过呢，我是喜爱讲课的人。